面前，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七到三十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到三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花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方方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感谢神，这是主自己的话语。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主日的早晨，我们再一次在饼杯当中，在诗歌当中来纪念你的时候，求主你纪念我们，向你自己的话语吹气，好做成我们里面的生命，叫我们真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拥有同一个生命，耶稣属我，使我们的人生成为有福的人生。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记载，腓立比教会呢，它是保罗弟兄从亚洲跨海往欧洲去传福音所建立的第一所教会。那么这是保罗弟兄在第二次外出旅行布道的时候，那么他在特罗亚的异象当中看见了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就经过尼亚波里来到了腓立比。那么从保罗第一次抵达腓立比到如今他在监狱里写腓立比书，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保罗有机会他先后三次来到了腓立比教会，并且他从一开始就与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建立起了一个深厚的友谊。那么在我们人所看来呢，我们常常是看外表，然而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人所看的就是教会的人数和财力， 但是神呢，他所看的却不是这一些。今天我们教会常常面临一些难处，并不是因为我们缺少了同工，乃是因为我们缺少在主里能同心的仆人。那么我们就看见说，保罗、提摩太以及以巴弗提这三位主的仆人，他们并不是各干各的，自己光顾自己的事情，他们乃是彼此同心，在主里同心合意。虽然当时他们自己还身处在患难与逼迫之中，却将自己生活的生活活出那一个喜乐侍奉的人生，叫我们看见说，我们那一个属灵生命的实际是那一个真实的喜乐的源头，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凡事靠主常常喜乐，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同心侍奉，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核心主题。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是在第二章的末了，那么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同心主仆。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17到18节，同心奉献，在牺牲中得着喜乐。那么第二大段就是从19到24节，同心劳苦，在挂念中流露喜乐。第三大段是25到30节，同心征战，在忠心中彰显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三位主的仆人，他将主的自己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眼前。好，我们就看第一大段，同心奉献，在牺牲中得着喜乐。17到18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17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祭物啊，我若被交奠在其上。那么这句话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换一句话说，就是我愿意将我自己的血当作酒浇奠在这个祭物上。那么这一个浇奠的动作是来自于奠祭。那么这在旧约的年代，祭司每日的早晚他都要这样来献祭，他要照着这个奠祭的礼来办理。那么这个奠祭呢，就是说在往这个祭物上浇奠，浇奠这个酒献给神，作为馨香的火祭。那么具体的做法就是说，要把这个祭物，我们知道这个祭物是一岁的公羊羔，那么在这个公羊羔身上就浇上这个酒，那么金火一烧就发出馨香之气，那么就把它作为献给神的祭礼。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奠祭当中，那一个献祭的礼物就是祭物一岁的公羊羔，比起浇奠在其上的酒来说呢，那肯定是更加宝贵。那么并且这个酒啊，被浇奠在祭物上之后呢，它就化作什么馨香之气，成为无有。那么这就是基督的美丽，因为那种馨香之气就是你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别人。 所以保罗就说，他将腓立比的信徒们的信心当作祭物来献给神，那么把就是把自己当的血当作酒来浇奠在上面的时候，作为馨香的火祭，他自己也是情愿的。那么保罗在监狱当中，他甚至也做好了为主殉道的准备，他非常乐意能够如此的来奉献自己的生命，成为基督的馨香之气，和众圣徒一同来蒙神悦纳。那么我们就看见说，保罗他实在是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行走在我们的中间，服侍我们众人。那么生命的主为我们舍命流血，他就将这一个高超而又牺牲的爱摆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懂得如何去爱弟兄姐妹，叫我们可以借着如此的来服侍在困苦贫乏之中的人，从而来服侍了主。那么保罗效法基督的舍己，因着爱心呢，他就放弃自己的权利，来造就帮助信心软弱的人，对他们是有益处的，并且在生活中他真实的来实践爱心。我们知道保罗是亲手做工养活童工，他以支帐篷维持生计。我们知道腓立比它是位于希腊的东北部，在爱琴海的北面，那么当时这里的希腊人他们是非常的藐视体力劳动，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奴隶的工作，所以保罗竟然愿意如此的牺牲，那么就显得格外的意味深长。难怪保罗会语重心长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特别纪念主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主的仆人他一面辛劳的工作，那么一面他也侍奉主，他不仅仅只是用口来传讲神的道，他更是将自己的双手摆上，不辞辛劳殷勤服侍。他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他们只是能说不能行。主的真仆人不仅在属灵的认识上有真知识，而且呢，在属灵的经历上呢，他们也是有从主而来的能力，可以在生活中把它实践出来，将这生命之道能够真实的活出来，做成我们自己的生活之道。那么主的祝福就倾倒在那些甘心乐意使自己成为别人祝福的人，这同时也是我们从主而得的喜乐。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保罗没有用命令的语气来要求我们，他虽然有使徒的权柄，可是他依然谦卑劝勉，他用这样的口吻指出了奉献的实际乃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早晚那所献的奠祭当中，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 这是讨神喜悦的，同时也叫我们自己能够得着那喜乐的源泉。保罗知道我们的软弱，若非我们甘心乐意，我们就无法奉献自己。那么即使我们奉献了自己，那也是没有益处的。只有当我们因着爱神，我们心甘情愿地奉献的时候，就可以叫我们的心在基督里同心侍奉，来敬拜神。并且保罗说，我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那么这就是指在基督里一同侍奉，一同敬拜神的喜乐，使我们合而为一。第十八节，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他自己是以喜乐作为祭物的奉献者，他不是勉强自己如此的来行，他乃是欢喜快乐的这样来做。其实我们的奉献并不在乎我们自己有多么的热心，又或者我们自己有多么的殷勤，乃在乎我们作为活祭的成分到底有多少，我们是否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愿意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被实行出来。这才是蒙神悦纳的，是讨主喜悦的。所以保罗就叫我们也要照样的来同心奉献，一同侍奉，在敬拜中与他一起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一同喜乐。我们不能忘记保罗弟兄当年他所面对的那一个逼迫，那一个逼迫是何等的残酷呢？那么教会在当年同样也要面对罗马帝国和尼禄暴君的那一个摧残。如果你想要跟随主的脚踪，那么你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可是就是要付上如此巨大的牺牲，保罗不但没有任何的怨言，他没有抱怨为何有这么多的苦难，反而是充满了属天的喜乐。主的仆人看见有人愿意奉献自己，甘心乐意的牺牲，摆上来侍奉敬拜神，就算他赔上自己的性命作为奠祭，他也是愿意的。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在基督里有那一个美好的灵性，那一个坚固的信心，同心奉献爱主侍奉主，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应当一同欢喜快乐。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同心劳苦，在挂念中流露喜乐。第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那么在原文十九节一开始的地方还有一个词，那么这个词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英文把它翻译出来了， But I trust in the Lord Jesus， 但我信靠主耶稣。那么这个但字就强烈地表达了保罗在主里面的信心，因为前面他还说自己在做监狱，他在坐牢，他情愿被交奠，他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 所以我们看见前面十七、十八节跟现在十九节，它中间有一个 but， 但是，那么表明了保罗他是在主里、主耶稣里，他盼望快快的来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因为他心里实在是挂念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所以就盼望能够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好将你们的消息带回来，叫我知道你们的事情，就使得我心里得着安慰。如果我们谈过恋爱，你就能体会到，当你听到对方的消息的时候，心中那一个格外的喜乐。我们看见保罗实在是想念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他在思念中，虽然自己还身在监狱当中，若是能听到对方的消息，这是何等的喜乐呢？并且安慰这个词是很特别的，保罗特意选用了这一个字，在新约圣经中它仅在这里出现过一次。那么在希腊文呢，它平时呢也不常用这一个字，但是呢它在墓志铭里面就会被用到，比如说在墓碑上会写说愿你的灵魂安息，用的就是这个字安慰。所以这就把保罗的心情充分的表达出来，就算我保罗为此死了，也会因着你们的缘故而受到安慰，而欢喜快乐着。所以保罗特别选用了这一个字。那么第二十到二十一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保罗说，我再没有别人与我同心了，实在能一同来与我挂念你们的事。那么这个同心在原文就是指着同粉，它代表在思想、感情、意志上那一个彼此的表同情。保罗在这里他特别指出，提摩太是与我能表同情的人，是用真实的心肠关心着教会的属灵光景，他愿意起来服侍，并且不求自己的利益。提摩太呢，他不仅仅只是听从命令而已，而且他还能与保罗表同情，他能够同心同感同负担。我们看见提摩太他不像别人只顾自己的事，他更是顾念到主耶稣基督的事、弟兄姊妹的事、教会的事。那么另一方面，保罗他担心自己因为长期的被关在监狱里，会造成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信心上的软弱，所以他同时也就盼望着提摩太能够回到腓立比去探望一下教会。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保罗这里所说的别人呢？我们是不是只关心自己家的事情呢？然后我们心安理得地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岂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这不是我们只顾自己事情的借口，叫我们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反而是要让我们懂得，无论是在神的家中还是在自己的家中，都是一样的行。因为家是供应爱和生命的地方，好叫我们可以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来配搭，同心背负福音的意象。第二十二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里保罗特别强调了提摩太的名证。这一个名证在原文它是指通过试验，经过试炼。我们知道提摩太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路斯德他成为了保罗的核心同工，并且早在当时路斯德和以哥念两地的教会都称赞提摩太，并为他做见证。当年保罗第一次来到腓立比的时候，提摩太就已经紧紧地来跟随侍奉教会。如今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提摩太仍然还是和保罗在一起，他们一同经历各样的危险。这就是提摩太的名证。那么这一个名证呢，它至少从三个方面来告诉我们。首先，提摩太是保罗可以差派的人，那么当然他就成为被主所差遣的人。他不仅兴旺福音，而且与保罗一同劳苦。其次呢，提摩太是可以信任的人。从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开始，那么这十年的时间里面，保罗和提摩太之间，他们不仅仅只是弟兄之间的感情，他又情同父子，在主里面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那么是保罗同时也是教会可以信任的人。第三点，提摩太他是可以被托付的人。提摩太他忠心可靠，他顾念教会，他与保罗一起遭遇了各样的患难。拿保罗的话说，就是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如此之多的危险，谁不懂得要见风使舵呢？然而提摩太在保罗遭受患难逼迫的时候，他仍然紧紧跟随，他不离不弃，当然是教会可以托付的人。他不像别人只顾自己的事情，他不是为了成就自己，乃是为了成全他人，是可托付的人。正如提摩太他自己的名字的意思，是尊敬神的人，也是神所荣耀的人，所以这就成为提摩太的名证。如今的我们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那么又有谁愿意来顾念到别人的属灵光景呢？谁又愿意来在意整个属灵团队的那一个合一与互补呢？我们看见说提摩太他从紧紧跟随到他被差遣， 他喜乐的那一个源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并且这一个喜乐它是源于给予，并不是在于所求。那么我们同工之间那一个一同劳苦彼此顾念，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第23-24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么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保罗在这里看见说自己被囚的事情必定会重获自由，那么他在主里面对自己的案件的了结有了一个绝对的把握，所以他就先打发提摩太去腓立比，要把这个好消息来告诉弟兄姊妹们，并且保罗说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到你们那里去。那么这里有一个词中文翻译成自信，英文呢它翻译得更生动一点，它是翻译成 I trust in Lord, in the Lord, 我靠着主相信。那么这一个相信是一个很强烈的那一个用词，就是说保罗他自己是被主给说服了，他然后才相信的，他确信说这一个结局必定会来到，叫我们看见说保罗的那一个自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的旨意。他虽然如此的自信，但是他还是愿意要差派提摩太去见弟兄姊妹，然而他仍觉得说还是要先派以巴弗提回去更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说保罗弟兄他挂念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深信自己呢不久就会被释放，就能够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欢聚一堂，在主里一同喜乐了。那么昨天晚上因为是第五个礼拜六，我们在教会的各个小组里面都有爱宴，那么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啊，那真的是叫做比蜜还甜。那我们呢是喝了3碗的红豆汤，吃了2块的大蛋糕，又喝了1碗的西米露，全是甜点，哇，甜到心里去。虽然害怕发胖啊，但是还是忍不住要尝一尝。所以弟兄姊妹那一颗爱心真的是超级的美丽。好，我们进入第3大点，同心征战，在中心里彰显喜乐。第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紧接着保罗说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去，前面还在说提摩太，那么现在他说我必须要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甘愿为着福音来冒险，在我坐牢的时候他与我同在，他实在是与我患难与共的兄弟呀。他不仅是与我一同侍奉的同工，又是在主里一同征战的精兵， 并且他还是你们所差遣来的。那么也就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他可以帮助到我的需要。以巴弗提他是带着教会的奉献来到保罗这里，但是他没有对保罗指手画脚，他没有指使保罗说你该如何来侍奉，他反而是什么任劳任怨，殷勤服侍保罗的需要。第26-27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以巴弗提他千里迢迢，他漂洋过海，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保罗的身边，他与保罗一同过着监狱的生活。他不仅要服侍保罗的需要，而且他还要做传道的功夫，他要和保罗一起将福音传遍狱林全军。所以我们就看见他是积劳成疾，他是疲劳过度，病得几乎要死。保罗说以巴弗提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呢，并且极其难过。为什么极其难过呢？因为他听见说，听见你们听见他病了。所以我们看见说，腓立比教会差派以巴弗提来照顾保罗，但是如今自己倒给病倒了，不能完成任务，所以心里就非常难过。不仅如此，更是听说腓立比教会知道自己生病了，那么他就非常的忧虑，教会担心他的病情，所以他就更加的难过了。他忘记了自己的需要，他没有抱怨别人不够关心自己，以至于我积劳成疾，居然病得要死了。他反而是挂念到弟兄姊妹的感受，他怕弟兄姊妹们担心他，因为他深爱着自己的同工，他关心别人的痛苦，这不是为着得人的称赞，他乃是有主的爱心。以巴弗提实在是病了，并且病得几乎要死，正如他自己的名字那样，是一个可爱的、悦人的、可喜悦的人。那么保罗实在是疼爱这样的弟兄啊，他担心他的身体，为他献上恳切的祷告，他求主来医治。我们看见说神他确实是怜悯了他，医治了他，叫他能够胜过死亡，同时呢也是怜悯了保罗，因为在保罗的祷告中，他必定是充满了对以巴弗提那一个的关爱，他充满了泪水，在神面前他为自己生死与共的兄弟祷告。若是以巴弗提在这个时候死了，保罗肯定会哀痛不已，无疑在他的牢狱之灾上雪上加霜。所以以巴弗提得到医治，也是神恩待了保罗，免得他忧上加忧。第28节， 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欠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现在呢，以巴弗提病得痊愈，那么保罗呢，他就急速的想打发他回去，因为大病初愈嘛。这个时候的以巴弗提满了思乡之情。那么另一方面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一直在担心着以巴弗提的病情，也是满了忧愁。所以最后保罗就决定说，要先派以巴弗提回去。那么这样对以巴弗提和弟兄姊妹们的彼此之间的那一个牵挂和爱心是更加的宝贝。所以保罗呢，他就越发的要急速叫以巴弗提你赶紧赶回去，让弟兄姊妹能够见到你就欢欢喜喜，好叫我自己的忧愁能够减少。保罗的心思非常的细腻，他格外的疼爱自己的弟兄姊妹，他自己心里非常的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祷告，他特意写信给你们，让以巴弗提带回去，不是要叫你们生发忧愁，乃是要叫你们的心里有出人意外的喜乐。第二十九到三十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方方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足之处啊。那么在罗马帝国对信徒进行大逼迫的日子里面，以巴弗提他为着做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是几乎致死，他不顾性命，为主冒死的战士，是亲密的弟兄和同工。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以巴弗提他是一同当兵的，他有这个心志，他在主里同心行动，他为着同伴的利益，他奋不顾身，他愿意摆上自己的性命，忠心到底，他是主的仆人，并且他愿意如此的同心委身来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此外，保罗他也特别担心有人会误会了以巴弗提，以为他没有完成任务，于是保罗他就提笔写了这一封书信，他特别强调来说明以巴弗提他不但没有过失，反而他的功劳极大，因为他不顾性命要来补足腓立比教会供给我保罗的不足之处。他如此的做工就如同征战，真的是为着基督耶稣的工作，就算死了也无怨无悔。所以保罗特别强调说，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不仅是接待以巴弗提，而且是要尊重像以巴弗提这样为主做工的人。教会属灵的团契，弟兄姊妹真实的那一个属灵生命的关系，是在主里相互成全，共同担当的。腓立比教会原本只是在金钱上来帮助保罗， 但是今天他们借着差派以巴弗提来帮助保罗的需要，就使得他补足了福音工人的不足之处，又因着以巴弗提为基督所摆上的工作远远超过了教会所托付他的使命，那么这就补足了教会供给的不足之处，叫保罗呢能够心满意足。真正的同心不是在我们嘴巴上说说而已哦，乃是我们愿意一起的来摆上，一起的来担当，来补足教会的需要。当你看见了教会的不足之处的时候，你是在抱怨、指责还是批评呢？还是说你愿意将自己摆上，忠心的来补足教会的不足之处呢？使自己可以与主同心，让主心满意足，成为那基督的馨香之气。同时呢，我们也看见说神他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叫我们得安慰，叫我们在征战中得着喜乐。好，我们做一点总结。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三个人同一个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与主同心的忠心仆人。虽然他们身处不同的环境和境遇，一个是被囚的使徒，一个是年轻劳苦的童工，一个是忠心几乎至死的弟兄，却都因为在基督里为着福音的缘故一起喜乐。我们看见说主所呼召的并不是孤独的战士，反而是为主合一、为人摆上的同心主仆。那么在主里喜乐，是我们每一位服侍主的人那一个记号。神并不在乎教会的人数是多是少，甚至只要是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在神的眼中这就是教会。神所在乎的是有没有人愿意放下他自己，愿意来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那么只要有这两三个人为着神的名来见证神的道，神就与我们同在了，这是我们喜乐的源泉。这三位主的仆人让我们看见说基督徒那一个美丽的人生。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主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叫我们同感一灵，同心侍奉，可以在服侍中得着喜乐，以你的福音为喜乐，在奉献中靠主喜乐，在顾念中得着喜乐，在忠心中与主一同喜乐，并叫我们成为与你同心的仆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